教会来达成他奇妙伟大的旨意，甚至这个旨意若不借着教会彰显出来，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就不知道这些智慧和旨意。哇，这些经文是不是让很多不愿意委身教会的人感到非常的惊奇？请注意哦，保罗在这里说的还真不是无形教会，还真是指的一间一间具体的教会。记得教会一间一间具体的教会传扬福音，借着一间具体的教会彼此相爱，借着一间具体的教会彼此过圣洁的生活，遵照主的命令，就把神的恩惠的福音彰显给世界和天使看，彰显给世人和天使看。于是整个宇宙就发现原来神的智慧、神的旨意是这样的。各位，那很多人看了，我们没有把教会看得那么伟大，对不对？我们会怎么认识教会呢？我们觉得教会没那么美好，我们觉得教会有的时候也有亏欠和软弱。是的，我们得承认真的有。稀奇就在这里，教会软弱，教会亏欠，教会不美好，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教会本身也有很多的罪要去对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争吵。但是神的计划就是如此，就是要透过教会来达成他的旨意，并且得到荣耀。我做一个类比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些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的人，是不是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刀高败坏，自私自利？但是上帝就是要透过我们来达成他的旨意，来荣耀他，来向着这个世界做见证。而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真实的人怎么样组成的，对不对？哦，你原来你一切都了解了。纵然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公司看起来就井井有条，很多 NGO 看起来也光明磊落，很多的慈善组织看起来也很伟大，但是叫上帝不是透过那些慈善组织 NGO 或者说看起来井井有条的组织来彰显他的救恩，来传扬他的救恩，来向整个宇宙启示他的真理，不是吧？不是，上帝是借着谁？教会。所以你突然发现，是的，在地上的每一间教会都是不完全的，甚至有些教会不完全到一个地步，在表现上连人间的优秀的组织都不如，是不是？我说在表现上真的是不如，你得承认。教会里也会有犯罪的事，彼此伤害的事啊，很多基督徒会说教会里有很多破事儿，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嘛。所以你知道，在很多人那里，在很多人的眼里，在很多人的心里，最安全的方式是什么？来听到，听完他就走，不跟其他人接触。这是不是很多人的做法？因为他觉得自己读经多少还是缺点，对不对？自己读经还是读的没那么通透，对吧？虽然这间教会不咋地，但是讲道应该比自己读经亮光多一点。于是他就来听道，听完道立刻走，千万别跟人接触。这是一种心态。还有一种心态也是比较流行的，就是只愿意和一群跟自己意气相投的人聊事儿，跟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理想、共同背景、共同观点的人团气聊天，甚至是彼此疗伤。有的时候也无可厚非哈，我说的这个无可厚非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能理解我们、安慰我们的人给我们一些的帮助、理解和安慰。但最终长久来讲，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主动和被动的去接触、了解与你不同的人，并且在其中操练彼此舍己和顺服，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 因为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圣经让我们活出的基督徒的方式。问大家，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认同的，只听到听完道就走，是不是圣经要求我们活出的方式？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说是的，对吧？而我们都知道，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不仅在这里听主的话，还在一群真实的人当中操练顺服主的话，还在经历彼此舍己当中操练悔改，操练彼此相爱，也操练彼此劝勉，彼此扶持。当我们只愿，你知道只听到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只听到就是只愿与耶稣有关，不愿与人有关。但是我认为说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想法。为什么只愿与耶稣有关，不愿与人有关？很简单，耶稣不会跟你吵架，那个人会，对不对？反正耶稣不会跟你吵架，但那个人会。但小心哦，有可能你认为耶稣不会跟你吵架，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有没有可能耶稣也会跟你吵架？我的意思是，你生命当中那些明显的与圣经相为敌的、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其实耶稣也是要呼吁你回转的，对不对？只不过呢，人自己与独与耶稣相往来的时候，不会这样应用吧？所以，如果我们是这种状态，就缺失了一个基督徒基本的记号。因为一个基督徒基本的记号，除了里面有圣灵，就是与耶稣有关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的记号，就是耶稣临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你们要，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这里的此是指的什么？因你们彼此相爱这件事儿，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世界如何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基督徒基本的外在的记号。如果与耶稣之间的关系重生是一个内在的话，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外在的能够显出来的，就是爱那些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性格不合的人，观点不同的人。意思是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这是耶稣的什么叫做命令，而不是建议。耶稣有没有说我给你一个建议？没有吧。耶稣说我给你一个命令。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锦上添花，乃是基督徒的一个本质。问题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彼此相爱这件事儿，恰恰就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永远都无法达成的目的，对不对？哎，如果你单独一个人做基督徒，你怎么彼此相爱？爱自己，对不对？越爱自己越爱。真的，我觉得现代人的精神气质真是这样的，越爱自己越爱，最后爱到一个地步有点溺爱，对吧？对，就觉得自己真是越爱自己越觉得自己伟大，最后都被自己的爱感动了。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越觉得越说越觉得自己委屈，越说越觉得自己伟大，对不对？所以很简单，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怎么操练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顺服、彼此配搭呢？各位，圣经常常说这些彼此，对不对？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顺服、彼此配搭。彼此是什么意思？彼此的意思就是不能一个人，至少得两个，不然就没有彼此，就只有自我，对不对？甚至我要就这个稍微延伸一点说，不仅一个人无法成就圣经对基督徒的 美好的旨意，甚至连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团契都不能。一个如果仅仅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团契，如果仅仅是一个年龄相似、爱好相同的人聚在一起的一个紧密小组，在本质上，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事情的操练上也会有缺憾。为什么？因为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团契小组当中，他们大概都是同样类型的人。你知道，同样类型的人呢，他会面面演变成一个有共同背景、共同兴趣爱好、共同年龄、共同处境、共同梦想的一个俱乐部。就大家会彼此喂养自己的私欲的，你知道吗？前些年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叫做离婚的女人在一起的朋友圈全是离婚的。
这当然是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因为这一群离婚的女人在一起，她会怎么说？倒倒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所以很多的丈夫特别害怕，你知道吗？对自己的妻子说，千万别跟那群人一起玩。就很多丈夫真的很害怕，你千万别跟那群人一起玩。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说的几乎都是共同的话题。你说他们说的这些有没有一定的事实和道理呢？有，但是是很片面的。就是这些年很多同质化的小组，同样类型的人会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而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在圣经辅导学上叫做喂养人的私欲。什么叫喂养人的私欲，你知道吗？就是他想听什么话，你知道他想听什么话，你知道他想听到什么样的劝勉，而你恰恰就说他想听到的那句话，正合他的胃口，正合他的私欲。于是他的私欲不仅没有被校正、被批评，正好他的私欲被喂养得越来越大。比如说，女人要学会爱自己，做一个精致的女人。女人不化妆，没人会爱你；自己不爱你，没人会爱你的。哦，各位，好危险哟！因为不仅女人需要学会爱自己，男人也需要学会爱自己。而这个事儿，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在你的一生当中，最不需要学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儿，你知道吗？最不需要学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儿。而你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你最需要学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吗？爱别人，并且像爱谁一样去爱别人呢？耶稣的话哟，像爱自己那样去啊，爱别人。你说抱歉，耶稣，我不会爱自己，所以我不会爱别人。没有，耶稣的前设是什么？耶稣说这句话的前设是什么？他前设是你一定会爱自己。你怎样去爱别人呢？很简单，你只要像你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就可以了。所以让我这样说，仅仅一群人高度同质化的一群人聚在一起还不是教会。所以神学院不是教会。如果教会只是学习圣经的话，那普天之下神学院就是最好的教会。但神学院不是。所以青年团契不是教会。如果教会只是大家一起玩得开心的话，那普天下没有比类似于这样的青年团契、姊妹团契玩得更开心的了。甚至一起做工都不是教会。如果 一起做工是教会的话，那普天下没有比宣教机构更像教会的了。宣教机构全部都是在做工。所以你突然发现神学院不是教会，各样的功能团契不是教会，宣教机构不是教会。为什么不是教会？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在他们中间全是同质化类型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整个以弗所书的教会观跟我们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那教会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委身教会该有的样式是什么呢？我要分享四个点。委身教会该有的生活样式，第一，彼此相爱。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相爱。如果在一间地方教会当中没有真实的彼此相爱，基督徒之间没有彼此真实的委身，教会就没有办法彰显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有的时候是借着口来彰显的，就是宣讲主的道，有的时候是借着关系来彰显的。这一点有点刺激，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是借着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彰显福音大能的？我常常觉得牧师讲道能彰显福音，但你们彼此相爱就能彰显福音。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罗马书十五章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又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各位，我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全部都在彰显福音。如果你了解保罗的写作模式的话，你就知道说他的前半卷在讲什么是恩惠的福音，后半卷在讲这个福音的应用。福音的应用就是在彰显福音嘛。请注意，这些经文是圣经给所有基督徒的命令，而不是给一小部分高级基督徒的命令。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需要委身在一间教会当中，让自己活出圣经对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彼此相爱，同时也让别人有机会来爱你，你也有机会来爱别人。因为这种彼此相爱不仅仅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比较久了，彼此熟悉了之后，好像越来越增长出来的关系，当然有的时候是，那是一个表现，但是更本质的，这还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新生命里面福音的天然要求。意思是，这个本身来自于神的呼召，这是第一点。第二，彼此勉励，或者用圣经的话说叫彼此劝勉。基督徒在一起不仅是要彼此相爱，相爱这个是比较积极的角度，对不对？为对方的好处的角度，利益的角度，还有一个看起来稍微比较消极的角度，就是彼此劝勉。劝勉什么意思？他有问题，你得劝劝他，你有问题，他得劝劝你。在彼此劝勉当中建立爱心，建立信心。那我们怎么彼此劝勉呢？保罗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甚至希伯来书把彼此劝勉说得非常具体，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把彼此劝勉跟不可停止聚会连在一起？为什么？很简单，如果你停止了聚会，别人就没有机会来劝勉你了，因为不见面嘛。所以如果我们要顺服圣经的教导，在一间具体的教会里面就要尽到彼此劝勉的责任。这个就稍微有点挑战了，对不对？我们都不太希望被别人劝勉，你知道吗？因为被别人劝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别人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点抗拒。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这间教会里和其他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劝勉，其实是神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让我们听几篇精彩的讲道，热乎热乎自己的耳朵，心情舒畅一下。神的心意也不仅仅是让我们在这间教会当中找到一群我们喜欢的人一起愉快的玩耍。神的心意也不仅仅是让我们自己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灵修，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虽然我说的这三点都很好，但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这些，神的心意还要远超这些。神的心意是，神不仅要来塑造你一个人，还要借着你这一个活石来使用你和其他一个一个的活石共建主基督的教会。这是不是神的心意？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到一群具体的人身上，彼此委身的时候，那些软弱的人就得了刚强，那些退后的人就得了勉励，那些不明白福音的人就听了福音，主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神的国度就扩展了，神的心意也显明在一群人中间，神也在真实的这群人中间得了荣耀。所以你突然发现彼此勉励，彼此劝勉，和彼此相爱一样，都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工作。这是第二个。第三还有一个叫做彼此坚固。哇，这个就更刺激了。这意味着我们常常容易不坚固，常常容易腿软手软，跌倒走不稳，而要彼此坚固。哥林多前书五章描述了一件非常糟心的事，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不再继续往下读了，想一想，大家想一想，这位收了他的继母的所谓的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首先他一定是一个经常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不然保罗就不会说在你们中间了，就在你们中间意思是他就是常客嘛，就你们中间的某一个人嘛。如果说他已经三年不来聚会了，保罗肯定不会说在你们中间。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这间教会有个什么问题？没有严厉的责备他，指出他的罪来，没有劝惩他，没有把他赶出去，对不对？换句话说，弟兄跌倒了，他们没有去坚固他。然而保罗却严厉地督促他们施行教会的纪律，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最终这样做的目的，保罗说是为了挽回他，是为了警告其他的人，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各位，咱仔细想一想这个案例，如果他并没有委身教会的话，保罗这一步一步的在你们中间把他赶出去，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得救，这四步是不是每一步都将成为空谈？如果他没有委身教会的话，无从把他赶出去，无从败坏他的肉体，无从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得救了，对不对？因为他压根不属你嘛，那样将没有人在他犯罪的时候真正切实的帮助到他。各位，原谅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堕落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自欺。我常常会想哈，你说这一个收了他继母的人，他会不会自欺呢？你知道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狗血的情景，对不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白居易认为说这叫真爱呀、啊，在天雁作比翼鸟，在地雁为连理枝，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各位，这叫真爱啊，是我儿子横插一脚，对吧？阻挡了我们的真爱。哎，有没有可能这种狗血剧情太多了，对不对？他收了他的继母，有没有可能他比他老爹先认识他的继母？两小无猜，暗生情愫，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做猜测了哈。你要保罗有没有在夸耀他们的爱情？没有。保罗把他们直接带到神话语的光照当中去，让他们看见这是一个罪，而这一个罪，当事者有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有没有可能当事者会辩驳说，反正我爸爸已经去世了，他跟我又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我不相干的人，我跟他真爱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有没有可能做这种辩驳？但是人如何被兼顾呢？就是活在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让别人认识我们，让别人督导我们，让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来，让别人勉励我们，同时也让我们去认识别人，督导别人，勉励别人，帮助别人。各位，让我说一句非常重要真实的话，地方教会是检视真实福音信仰的地方。一间一间具体的教会是检视我们的所信的信仰福音是不是落地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真实的场所。这是彼此兼顾，最后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也是一个相当难操练的一件事。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些人会说，我谁都不顺服，我就顺服主，就顺服主。你知道主呢，反正不能出来跟你吵架，于是就顺服主。有的时候其实潜台词是就顺服你认为的那个主，因为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嘛。主的心意我谁都不问，我就要寻求主的心意。那你怎么知道主的心意是你恰好就是你想去做的那件事呢？所以彼此顺服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13:17说得很清楚，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要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注意这节经文其实对着两方面来说话，第一对着教会的领袖说，第二对着教会的会友说。对于会友来说呢，这些经文是要告诉我们，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会友们，在你一生的信仰当中，你是不是需要依从顺服你碰到的所有的牧师？连常识都告诉你不是的，对不对？你在打车的时候突然碰见一个牧师，他对你说了一段话，你是不是要立刻去做？连常识都告诉你可能不是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问你说，你是不是要顺从依从你教会的牧师，连常识都告诉你说可能大部分情况是的。这意味着当你决定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你需要顺服一间教会具体的属灵权柄。但同样反过来说，对于教会的领袖来说，每一个牧师每一个长老是不是需要为自己生命当中碰到的每一个基督徒负责呢？连常识都告诉你不可能，对不对？你在大街上碰见了一位基督徒，你是不是要在有一天在上帝面前为他的灵魂交账呢？连常识都告诉你可能不是的，对不对？但是主却将一群具体的群羊托付给一个具体的牧羊人，这就意味着当他向主交账的时候，要为一群具体的人来交账。所以你发现了彼此顺服建立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建立在彼此委身、彼此认识、彼此有真实的关系的前提下，对不对？因为彼此有真实的关系、认识、委身的时候，你才能谈得上彼此顺服。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消费者， 从来不委身一间具体的教会，那你要顺服哪一个牧者呢？同样的，如果一个牧者没有一群真实认识的人，他要为哪一群人向主来交账呢？所以各位，让我再一次回顾我们会友班的课程。加入一间教会，委身其中意味着什么？至少意味着三件事。第一，意味着认同所教导和相信的内容，这间教会的信仰告白，意味着愿意活出圣洁敬虔的样式，教会的会友盟约，意味着愿意参与其中服事，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兼顾，彼此顺服。因为只有这样才是一同奔走天路，在地上来见证主恩，来荣耀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与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在地方教会当中，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盟约的关系。当我们委身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其实表达对主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委身，这是一个委身的关系。当然这也是一个权柄的关系。当我们委身在一间教会当中的时候，表达的是顺服主基督和他的教会，当然这也是一个盟约的自愿的关系。当我们委身在一间教会的时候，表达的是在良心当中真实的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兼顾和彼此顺服。当你看见这个三角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每一个三角形的顶点跟其他的两个边都是双向的箭头？我先从最顶点来往下说。首先，教会的圣职人员，牧师、长老、执事，有责任引导、监督、牧养一个一个的会友，就是你，对不对？而一个一个的会友，就是你，也有责任去顺服、依从教会的圣职人员。这是第一条边的关系，引导、监督、顺从、顺服、依从。但是呢，你不仅与教会的圣职人员之间有关系，你与其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会众之间也有关系，叫做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兼顾，彼此顺服。这又是双向的，对不对？因为是彼此嘛。并且不仅一个一个的你与这间教会的领袖、全圣职人员有关系，并且每一个你组成在一起的会众与圣职人员也有关系。会众与牧师、长老、执事的关系是什么？会众有责任凭着圣灵在他心中的良心的感动来识别、印证、选立出一个一个的圣职人员。而这些圣职人员是不是每一个都从会众当中产生的？不是从天上直接降下来的吧？都是从会众当中产生的，对不对？所以会众就识别、印证、选立出了一个一个的牧师、长老、执事。而已经被选立出来的这些圣职人员有没有责任面对会众呢？就是教导、牧养和治理。所以你去看这个三角形的时候，它至少有六个关系。而这六个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有机的联合，你发现没有？因为它不是单向度的，它是双向度的，甚至也不仅仅是两方的双向度，是三方的双向度。够复杂，对不对？我说过了，够复杂的才是教会的，简单的都是人想出来的。所以保罗说，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叫做Member， 这个词呢，也就是会有会员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强调会有制的原因，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一个东西，这是圣经原本就有的真理。 只不过在一百年后呢，教会在这个约定俗成的教法已经很少用肢体这个词汇了，怕慕道朋友听不懂。所以呢，现代人比较听懂的一个词汇叫做会友或者是会员，是一个比较流行或者好理解的一个词汇，但是其实就是肢体那个词，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词，就是汉语翻译不一样。所以你对基督做出委身，受洗加入教会成为会友，是一件最正常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对于一个属灵成长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教会中的委身度。我们最后要来看顺服圣经的教导应该怎样的委身，这个委身度我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叫委身的深度，第二个叫委身的广度。我们先来看委身的深度。有的时候呢，委身不仅仅是一个好像比较空的一个词汇，委身本身是有深度的。我给大家再举一个场景，如果你每周都参加这间教会的主日的崇拜，就刚才我举到的场景，但每次聚完会之后呢就走，从来都不在别人身上浪费时间，或者从来都不参加教会的小组和团契，从来都不参加教会的活动，从来都不具体的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跟他们也没有深入的交往，更谈不上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坚固、彼此顺服，那么你就还没有真正的顺服圣经对一个基督徒委身度的要求，因为仅仅参加主日崇拜还没有达到一个委身的深度，对不对？因为请注意，我们不仅仅是强调会友制，我们是希望建立有意义的会友制。你如果仅仅是签字，仅仅加入成员，仅仅参加一个加入的典礼，但是你却跟其他人没有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坚固、彼此顺服的具体关系的话，这种会友制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就只是成为一个外在的一个习惯而已。因为真正的会友制，我们想让它成为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真实，而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标签。因为教会不是要大家成为属灵的消费者，教会是要每一个人都成为属灵的供应者。是的，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成为供应其他人属灵需要的其中的一环一部分。如果你每次都是匆匆的来匆匆的去，从来不和别人交谈，也不愿意具体的认识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也不愿意彼此相爱，各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试着想一想好不好，换位想一想，如果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像你对待别人一样这样对待你，你会喜欢这样的教会吗？你会不会给这个教会评价说太冷漠了，太排外了，太疏远了，太没爱心了？你会不会这样子评价？你一定会这样评价呀。但问题是，如果你不愿意，你只是通通来通通去，不愿意跟别人交谈，不愿意去认识，不愿意去相爱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这样教会就会变成这样子，这样教会将会变得非常的冰冷，对不对？所以各位，我要挑战你，我要挑战你的是，如果你想让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认识你、了解你、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需要同样努力的去认识他们，花时间了解他们，和他们聊天，一起吃饭，一起建立具体的关系。我知道当一间教会越大的时候，这一点就越困难，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突破，我们需要借着有契机来突破。借着什么来突破呢？一开始借着团契小组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因为毕竟在团契小组当中人少嘛，你认全所有人挑战没那么大， 所以委身在一个具体的团契、具体的小组当中，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的开始。第二，借着参与服事来突破，因为你参与一个具体的服事的时候，至少跟你一起参与服事的这个同工团队，你们就彼此认识了，对不对？彼此了解的更多了，并且在服事当中的时候，大家也更容易认识到你。第三，借着个人的关系去突破，就个人性的彼此的，就你愿意去认识这个人，去打个招呼，去跟他有一些的接触和了解，这是三种突破的方式。所以你知道，对于一些教会来讲呢，最终教会如果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状况，产生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大家彼此之间都不那么熟悉，不那么亲密，不那么相爱，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大家都好像都跟谁比较密切呢？都跟牧师比较密切，并且大家都希望牧师花的时间跟他花的时间一样多。但牧师需要跟200个人、300个人一起密切，而这个时间就很难把控了。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不要单向度的，就是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小组之间、你的服事团队之间、你比较要好的朋友之间，你们先去关系密切起来，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兼顾、彼此顺服，这样的话大家就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是真正委身了一间教会吗？很简单，就是在这间教会当中，你已经有了一群你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有了一群属灵的伙伴的时候，你就委身这间教会了。因为教会需要建立在这种深度的委身关系上，这是第一个。第二，委身不仅有深度，还有广度。以弗所书提醒我们，是什么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认识神的智慧和荣耀呢？各位，我觉得以弗所书这点太伟大了。以弗所书说，不仅仅是教会的聚集而已，是什么让天上执政掌权都认识神的智慧呢？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认识了，而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群本来毫无共同点，甚至彼此为仇的人，因基督耶稣的爱，在地方教会当中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合一，这件事就让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经文的本身呈现给我们的，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件事太伟大了。你知道在教会当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孩子，有老板也有员工，有受教育过分的人，也有受教育很少的人，有原本城里的人，也有来自乡村的人。哎，我说受教育过分，大家笑了，对不对？你肯定认识过这样的人，对吧？大家的背景、性格、观点、工作、态度彼此相异，是不是教会是这样的一样的状况？所以呢，有位牧师曾经开玩笑说，教会像一个大杂院，就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他用另外一个词汇来描述这个大杂院，说叫做天使的联邦，就是虽然不同，但是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最自然的事情，如果教会有各色人等，最自然的事情你能想象到是什么状况？就是大家都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跟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妈妈，你也许会更乐意跟有宝宝的家庭在一起聊天，分享经验。如果你是一个单身青年，和单身青年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自然。如果你是一个年长退休的人，你也会更愿意和年长退休的人在一起，有共同话题好聊，因为这样的群体对你会有帮助。你会发现这是人自然的倾向，对不对？无可厚非。但是我要说， 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所有的人际圈子，你所有的朋友圈子都是跟你相似的人建立的，那么让我说的严重一点，你其实还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因为你所有的圈子都是在找你自己的影子嘛。所以加入教会意味着什么？这个广度意味着你要学会去爱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努力跟那些你不太，你按自然的情况下，你不太会跟他交往，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都来到教会了，所以你愿意跟他交往。当然，这样的关系就需要更多的彼此体恤，对不对？更多的彼此舍己，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爱心，因为大家的想法真的是千奇百怪。在你眼里，对方好奇葩呀，但是在他眼里，你也好特别呀。而这个时候才真正操练爱心、忍耐、包容、体恤和舍己。这就是委身的广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当然会得到更大的突破和成长。所以你我都需要打破自己原有的模式，就是在主日聚会之后，你要尝试着和自己从未说过话的人一起聊聊天，试着聊聊天。我知道这个很困难，但是试着突破一下，问一问他的名字，但要有礼貌一点哈，不要上来你叫什么名字不是这种问法，对不对？如果你是个弟兄，你去找一个弟兄说，哎，弟兄，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问一问他是怎么信主的，也给他讲一讲你的信仰经历，尝试着留下一些联系方式，一起祷告，约着一起吃个饭，一起参加教会的某个服事，这样你一定会有更多的委身的广度，对不对？所以最后让我这样来总结，神爱教会，神对教会有特别的心意，神使地方教会成为他向整个世界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场所和中心。所以因着圣经这样的教导，因着爱基督的缘故，我们需要加入一间具体的教会，委身在其中，共同的见证和荣耀主的圣名。使徒行传第九章，当年保罗极力的残害教会，抓捕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基督向他显现。你还记得主基督怎么质问保罗的吗？他有没有质问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那些基督徒？有没有这样说？他有没有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那些教会？有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意味着主基督直接的把自己和教会看为一体，他说的是我，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身体上的成员或作肢体。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认识主你自己荣耀的身体。当这身体不俊美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其中付出更多，让它变得更俊美。当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区区独行的时候，教会是我们的城邦，是我们的围墙，来护卫我们免受野兽的攻击。主啊，你把教会放在整个宇宙的中心，放在你心意当中的中心，不仅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与你有关系，也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与其他蒙恩得救的一个一个具体的基督徒有关系。因为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还要永永远远的生活在一起，求主来帮助我们，赐我们这样的心智，也赐我们愿意乐意委身主你自己的身体。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